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一段话当中有啊，这个不大灵啊，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
要按手祷告，
因为这个距离刚刚是在极限的地方哈，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就不灵。这段话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个句型，就是若不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这个句型呢叫做双重否定的句型，对吧？英文叫 double negative。 那么这是一种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而且这样的句型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三次，每一次都是若不怎么样子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可见这是做门徒的条件。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围绕着这三个做门徒的条件，我们来看怎么样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第一个条件我把它叫做爱主胜过爱一切。那么经文这样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连自己的性命都要摆上去啊，要来爱我们的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要求啊，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好，那么其实呢我们熟悉的大诫命啊，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爱我们的上帝，要尽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来爱我们的上帝。那么爱主胜过一切，甚至超过自己的性命。那么问题是怎么样爱上帝呢？假如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 baby， 那么我们可以把他抱过来 hug hug hug， 哇，可以爱他，对不对啊？但是上帝也看不见摸不着，你怎么去 hug 上帝呢？你怎么去爱他呢？啊，圣经有答案的，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啊，你如果遵守上帝的道，你就是爱上帝。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呢光从夫妻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神的道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做妻子，怎么样做丈夫啊。那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上帝对丈夫们的命令是你们要爱你自己的妻子啊，爱到个什么程度呢？就像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是爱到一个程度能够为你的太太舍己啊，这个是非常的啊爱的啊。所以爱自己的妻子就是爱上帝啊。当然妻子可爱的时候啊，当然很容易爱啊，特别是刚刚结婚的时候哦，两个人如胶似漆啊，哦，那个爱起来没有什么困难。可是过了几年以后啊，哎呀，那个自己的老婆啊，人老珠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一天到晚在你耳朵旁边呢叨叨叨叨叨叨叨，哎呀，那就很不可爱了啊，那是要爱就很难了。但是圣经没有说啊，说是你妻子不可爱的时候你就可以不要爱她，没有这样说。妻子不可爱的时候你还要爱她啊，所以妻子可爱的时候你去爱她的话，那么你只不过是一个信徒而已，那么跟一个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如果妻子不可爱你还爱她的话，你就是门徒了，阿们。所以当门徒跟信徒的区别就是这个样子啊。好，那么姐妹们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上帝的命令是告诉我们你要顺服你的丈夫，所以你顺服你的丈夫就是爱上帝啊，一个具体的表现。好了，那么我下头这个要给大家看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圣经里面的极端例子哈。今天大概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但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的情况之下，这一个妻子仍然顺服她的丈夫。好，这个丈夫是谁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但是他成为信心之父之前呢、啊，曾经做过一些糗事啊。那么这是其中之一啊。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子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啊，记录在创世纪第20章第1到3节。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这个撒拉虽然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 但是他长得很漂亮。这个讨一个漂亮的老婆啊，也相当的麻烦，因为不管逃到什么地方去，人家都会打这个萨拉的主意啊。对，那么这件事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是第二次发生。第一次在埃及，第二次呢是这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次啊，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以后，人家就打萨拉的主意啊。那么这个亚伯拉罕也很清楚的知道啊，人家如果要把萨拉抢走的话，知道这个旁边这个男人是他的丈夫，那就会把这个亚伯拉罕给杀掉了。所以为了他自己保他的老命呢，他就跟萨拉讲说，你不要叫我老公，你要叫我哥哥就好了啊。他们原来是同父异母的啊，这个兄妹啊，但是一结婚以后兄妹的关系是没有了啊，应该是完全是夫妻的关系。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你可以看到，他完全不像一个信心之父啊，他基本上面自己戴个绿帽子不要紧，没有关系，只要我这个老命保住了就好了啊。对，所以他就叫这个萨拉叫他哥哥啊，所以是一个非常没有出息的一个男人啊。好，那么又要萨拉称呼是他的妹子，这件事情以前发生过一次在埃及啊。所以假如说是第一次发生的话，那个萨拉不知道啊，一时不明白那也就罢了，这种事情发生过一次，第二次在发生的时候，萨拉应该是很清楚啊，这家伙又来这一套了啊。但是你发现没有，萨拉没有反抗，萨拉就果然就被这个亚比米勒王就抢着去了。萨拉顺服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没有反抗。但是这件事情呢，神却干预了，因为亚比米勒王还没有玷污萨拉之前，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神就在梦里面向亚比米勒王，你是个死人啊，我只要做梦的时候梦见上帝跟我讲你是个死人啊，我一定从床上面蹦一下就跳起来了，哦，不得了的事情，是不是？对。然后上帝就跟亚比米勒王说啊，你抓来的这个女人，这人她是有丈夫的，她是别人的妻子，哦，你如果看下去的话，你就晓得这个亚比米勒王第二天起来了以后赶紧把亚伯拉罕叫过来，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个人是你的妻子啊，他赶快把萨拉还给他啊，不但把妻子还给他，还给他牛羊仆婢啊，这个亚伯拉罕还赚了一笔啊。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没出息的男人，那你发现没有，萨拉这个时候顺服的却不是这个没有出息的男人，萨拉真正顺服的人是神自己，因为发命令要姐妹们顺服你丈夫的是神。所以当你顺服这个没有出息的这个丈夫，你顺服的并不是真正是这个丈夫，你顺服的是发命令的神。当你顺服神的时候，神就干预了，神就出手来保护你。姐妹们，你们愿意这样做吗？试试看。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教会有一位姐妹，我问她，我说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做，她想了一下，给她一个耳光。这是一个姐妹的回答。另外一个姐妹，我问她，我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做，她想，她说，长老，你觉得我还长得年轻漂亮吗？这个姐妹们心里面想什么我从来没搞清楚过。感谢主，这是圣经上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再讲一遍，今天大概不会有这样的例子啊。但是上帝的命令，命令姐妹们顺服你的丈夫是没有条件的啊。你的丈夫有的时候很不讲理，有的时候丈夫非常的没有礼貌，甚至做一些决定可能是跳火坑的，但你顺服他不要紧，没有关系，因为负责任的是上帝，上帝会解决你的问题。 OK， 好，如何爱上帝呢？圣经上面有另外一句话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他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几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般基督徒非常谢谢上帝为我们死，本来该死的是我，但是呢，上帝却在十字架上面替我死了啊！谢谢上帝，谢谢上帝。至于怎么活，我是知道了，然后我活不下去，我再来找上帝啊。一般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到这两节圣经，他告诉我们，我们上帝不但要替我们死，上帝要替我们活啊！哇，意思说我们的生命的主权要交给上帝，由上帝来决定我们怎么样活。你愿意吗？我就想起几年前在北京的这个海淀地区有好几个大学，海淀地区的大学都是非常有名的大学，像北大、清华、人大。那么那一年呢，这个应届毕业生呢要毕业了，所以他们这个校园团契，就几个学校的校园团契，大家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应届毕业生的退休会。这个在一个这个乡下的一个退休会啊，那么他们进到这个会场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招待每一个人给他一支铅笔，还有一个小纸条，然后进到会场以后就发现这个讲台前面有两个水桶，水桶旁边各有两支蜡烛没有点燃，然后讲员就开始讲道，讲员的讲道的信息非常的简单，就是这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假如说你们都是中国最好的大学的毕业生，你们已经信主了，你们有没有想到过把你自己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走要摆在上帝的手里，好不好？现在每一个人把你手上的那个纸还有铅笔写下来，你毕业以后最愿意上帝要成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你把它写在这个纸条上面。好，大家都写完了以后，然后现在好不好，大家都跪下来，然后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求神能够掌管这一件你最想要成就的事情，然后呢凭着你的信心到前面来。这个讲员就把那个两个蜡烛给点燃了，他说把你这个字条啊在蜡烛上面烧掉，然后丢在水桶里。哇，大家全场一片死寂啊，没有一个人走到前面来把这个字条杀掉。大家都想，难道我们烧掉以后，我这个最想要上帝成全的这个愿望就成空了？这个时候讲员就说了，他说你想要成就的这件事情也可能是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如果是的话，上帝一定成全你这件事情，你放心。如果不是的话，你就算到前面来把你这个纸条烧掉，上帝会带领你走另外一条路。有一位弟兄后来他做完这个退休会的以后，他所见证，他说我写的字条是我已经拿到哈佛大学的全奖，我求上帝让我顺利的到哈佛大学去拿到博士学位，这是他写的啊，对。然后他在那里挣扎是不是要到前面去把这个字条烧掉的时候，就听到这个牧师就这样说，讲员这样说，他说假如你做的这件事情是凭你的自己的意思要去做的话，你就算是北大的高材生，你到哈佛大学去，全世界的最好的学生都在哈佛，也不见得在那里读得下去。但是如果是上帝要带领你的旨意的话，他会让你顺顺利利的读下去，如果不是的话，你读不下去，他会带你走另外一条路，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他听到了以后，他就开始带着眼泪走到前面来，然后把那条字条在火上面烧掉，丢在垃圾桶里面，丢在水桶里。还有一位姐妹也做这样的见证，她说她写的是我最希望能够在一个外企工作，我已经拿到 offer， 求主让我顺利的到那边去工作。结果他听到牧师这样讲的时候，他说我应该把这件事情摆在上帝的手里，假如上帝要他成功的话，他自然会带我到外企工作，假如上帝要拦阻的话，我愿意顺服。所以他也走到前面把字条烧掉。还有一位姐妹，她说 我最希望上帝成就的是，我已经决定要结婚了，求主祝福我的婚姻，求主告诉我这个人是不是我该嫁的人，如果是的话，那么稍微祝福我的婚姻，但如果不是的话，求上帝拦阻，在我没有结婚以前，我就发现这个人不是你给我预备的。所以他也走到前面来，把这个字条烧掉。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可能信主多年，你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情形，把自己心里面的要想最想要的上帝成就的这件事情摆在神的手里，也不见得要写在一个纸条上面，要拿在蜡烛上面烧掉，这是一个形式。但你愿不愿意把你心里面最想上帝成就的这件事情摆在上帝的手里，然后跟上帝讲，你的祷告不应该是这样说，主啊，就是这件事情叫你成就。我知道我们以前教会在匹兹堡教会的有位弟兄，他跟我讲他的祷告，他说，主啊，教会那位姐妹啊，肯定是你为我预备的，就是他，就是他。我们看了半天，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是当教会的长老，是当学生的辅导啊，我说不见得哦，因为我看不出来是上帝为你预备的，你们俩恐怕不是很配合。但是他就说啊，就是他，就是他，这样一厢情愿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做这样的祷告啊。我儿子在七八岁的时候，一天到晚想吃冰淇淋，他的要求就是要吃冰淇淋，饭都不吃。我们做大人的说，你怎么可以饭不吃吃冰淇淋？我就说 no no ice cream。 他气得要死。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祷告常常都是冰淇淋的祷告，说啊，就是他，就是这个冰淇淋，这最好。你有没有想到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主啊，你如果把这冰淇淋给我，我非常高兴，如果这不是你要我做的，我也愿意顺服。你愿意做这样的祷告吗？你把你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掌权。好，条件二，我把它叫做背十字架跟随主。因为经文这样说，凡不背着十字架跟随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门徒的做门徒的第二个条件，背十字架。什么叫背十字架？十字架代表死亡，原文里面死亡的意思就是分离的意思。所以我们做门徒的话，我们要跟一些东西要分开来的。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必须要有一个东西跟一个东西分开，这个东西叫做世界。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人大家都追求的东西。有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他在追求事业的发展的时候，他看到的东西就是，哎呀，主啊，你让我能够找到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啊，这个薪水很高啊，薪水高的那就是我要追求的东西。那么这个大家都这样想，大这是世界的潮流。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假如主要你做的事情不见得是要你去拿一个高薪的一个工作，你愿意放弃这个高薪的工作，为了主的缘故去迁就一个比较低薪水的一个工作吗？这个就是跟世界分离了。因为世界的价值观说是薪水越高越好，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有一样的价值观呢？我们的基督徒应该跟世界的价值观是不一样，以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现在应该以神为中心，因为你主权交给神了吗？所以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如何背十字架？十字架是要受苦的，但是受苦不一定是就是背十字架。我听到一位老传道人，他年轻的时候是在台湾传福音，他跟我讲，他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位教会的老弟兄跟他讲，哎呀，我们家里面的十字架就很重啊，好苦啊。这个传道人问他，你的十字架是什么？他说，我有两个老婆。 这大老婆跟二老婆啊，两个人呢、啊、一天到晚吵架。哎呀，我们家里面的十字架太重了。这位牧师就跟他说：“你这个不是背十字架，谁让你讨两个老婆的？你自己因为淫乱的关系，你讨两个老婆，你现在受苦，活该啊！”所以，并不是所有受苦都是背十字架，但背十字架是要痛苦的、受苦的，特别是对付自己的罪，啊，这个很多的罪你是知道的，但是你不愿意对付，或者是你就算一时对付了，认罪悔改，但是后来又不能够胜过这个罪的引诱，又重新犯这个罪，啊，这种罪就是屡悔改、屡次的又重新犯罪。这样的罪非常非常的多，啊！但是你如果靠得住的恩典，立志下个决心要对付这个罪的时候，上帝会帮助你，会把这样的罪对付掉啊。那么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从小事开始，这也是背十字架。我从小就不喜欢洗碗，我妈妈叫我洗碗，我说孔夫子说的“君子远庖厨”，孔夫子是说过这个话啊。不晓得为什么他说这个话，在《论语》上面有记载。我妈妈没有办法，后来他有一天忽然说：“你不是君子，你是小人，洗碗去。”没办法，只好洗碗啊。我妈妈比我聪明啊，对。结婚了以后啊，我也不洗碗，吃完饭擦擦嘴巴就走掉了。但偶尔我家里面如果请客的时候，我去帮我太太啊洗洗碗呐、啊，或者是切切菜啊。我发现我太太很高兴了，啊，我就晓得这是我该做的事，所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让我喜欢洗碗。”长话短说，我现在天天洗碗。这种祷告上帝一定听了，而且我洗得非常的高兴。我几年前我太太到德国去做短宣，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我发现有一个锅子非常的脏，要拿一个那种金属的刷子才能把它刷干净了。我一时找不到那个金属的刷子，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我打了一个电子邮件问我的太太，我说在哪里，太太说在什么电子地方，我拿来把它刷得干净。哎呀，很有成就感了、啊、我蛮喜欢洗碗的啊。那么我们在我们家里面做门徒训练啊，主要是我太太在教这些学生嘛哈，那我呢在旁边打杂，弄完了以后啊，我就赶快去洗碗。这个当中有一位姐妹，她发现我在洗碗，她站在我们厨房前面啊，然后嘴巴里面大叫：“杨立强。”这是她丈夫的名字。杨立强弟兄跟这个王倩姐妹昨天晚上在这里啊，他们现在住在这个Coral Spring 啊，对，他今天没有在参加自己的教会。杨立强，哇，我就看到我们杨立强弟兄就跑来了。哇，一脸尴尬的样子，简直是很难受。你看长老都在洗碗，你为什么不洗碗？哇，真是。所以我今天早上还跟人家跟这个弟兄姐妹讲，我们门徒训练是在我们自己家里面做的啊。为什么在家里做呢？第一，有家的感觉比较温暖啊。第二，我们让我们的学生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子过一个门徒的生活，做基督的门徒。我们家里面不看电视的，我们家有电视机，但我们不看电视。我们家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在主里面都对付过了。洗碗是一件小事，还有做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有两个孩子，老大老二只差一岁，所以我很久以前就知道，将来他们两个人念大学的时候啊，我有3年的时间要交两个学费啊。啊，我这个当大学老师的工资不是很高哈、啊，交一个学费大概还可以，交两个学费就很难了啊。那么，所以我那个时候在田纳西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些房地产啊，买一些什么这个 duplex 就是两栋的，还有买这个 fourplex 啊，买了好几栋。然后呢，就希望能够将来增值哈、啊，然后卖掉了以后呢，就可以让孩子们上大学。就在那个8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已经有访问学者从国内来了，那个时候的访问学者很苦啊，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00，省吃俭用，还要剩下的美金还要买一些试剂要带回去的，哇，他们都是没有车子，然后希望人家帮助他去买菜，要去买最便宜到批发市场去买，我是很愿意帮他们忙， 但是每一个礼拜六呢，我就发现我都是要去清扫这个 apartment， 因为人家搬走了，你要清扫一下，粉刷一下，才能租出去给下一个了，对不对？假如这种事情交给别人去做的话，那就赚不到钱了，对不对？所以我发现我的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了，哎呀，心里面很苦恼，不能够侍奉神。这个时候我的太太一言惊醒梦中人了，她说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积存财宝在天上，难道上帝不知道我们有两个孩子将来要一起进大学吗？哎呀，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我一想通了以后，一声令下，卖了，全卖了，一个都卖掉，其中有一个贴的钱卖掉了，卖掉以后无妨一身轻了，可以侍奉上帝。好，时间很快，后来我们就搬到匹兹堡，然后两个孩子就要进大学了。我们老大进大学，进的是 University of Illinois， 那么虽然要交州外学费，但是到底是公立学校还可以，还行，没有问题。好了，第二年我的女儿要上大学了，结果她要上斯坦福大学。哎呦，这斯坦福大学死贵啊，那个时候就要$40,000了，一年了。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我的女儿非常的体贴，她跟我说，她说爸爸，那我就放弃斯坦福。那么我这个女儿成绩很好啊，她这个哈佛大学要她，但是她选了斯坦福大学。她的同学说 ，You give up Harvard？ 她说 Yeah。所以她要去斯坦福大学，很喜欢斯坦福大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这样子放弃斯坦福大学，那么我呢就去念 Penn State， 因为我们宾州的州立大学叫做宾州州立大学，那到那里去他可以交州内的学费啊，这样子的话他知道就减轻爸爸的负担。我说等一下等一下，我说你还没有到最后要做决定的时候啊，我心想再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到最后我就去借钱，然后呢供应我的女儿去念大学。结果第二个礼拜我忽然接了一个电话，西雅图的一个生物工程公司，他的副总，就管这个研发的这个副总给我打电话来，这人我认识的，他说黄教授，你可不可以做我们公司的这个 consultant， 就是叫什么顾问，对了对。哦，我说做什么顾问呢？他说做什么事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等到知道了以后再告诉你。我说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说好不好我一个月给你$3,000。哦，我说给多少时间呢？好不好给3年。一个月3000，一年就是36000，对不对？就差不多了，一个 Stanford 的学费，然后剩下来的我自己可以补了啊，对不对？然后我就是需要3年嘛。所以我女儿能够读 Stanford， 她很清楚是上帝供给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你把上帝的事情摆在你的生命的第一位，上帝会照顾你的需要的。这是一个亲身的经历，你就记住哈，上帝的事情第一位。这个是作为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我原来是要投资房地产，这个比较有把握，当然大概会涨价啊，卖掉的时候会赚钱，那个是有把握的。没有把握的事情交在上帝的手里，但是我发现如果我把我的时间摆在这些房地产上面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侍奉上帝，这不是最好的，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就把这个有把握的事情放下来，做那个没有把握的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交在上帝的手里。好，这个时候呢，这个圣经里面有两个比喻，一个是盖楼的比喻，一个是打仗的比喻。原因是因为我们跟随耶稣的确是要付代价的，上帝不勉强我们，所以像盖楼的比喻也好，是打仗的比喻也好啊，你们可以要估量你大概有没有这个能力去付这样的一个代价去跟随耶稣，上帝不勉强你，但是他迫切的希望你这样做，原因是因为这个这样做你绝对合算，跟随主是美得无比的。圣经上面保罗说，他说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也就是说这是最值得的 做的事情，其他的东西都看为粪土。而且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我们来世得永生就不用讲了，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一定会得永生。但是他说今世就要得百倍，你为主摆上去一倍，主回报你百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生命季刊做董事，我们生命季刊的董事会的董事会的主席是亚特兰大的丁长老，那个时候是他，现在已经不是了。丁长老他夫妇每一那个时候，现在听说他没有做了，那个时候每一年都跑到德国去做短宣。德国特别是现在叫德东啊，就是以前的东德，两德统一以后，这个西德呢一个省就对应的帮助东德的一个省，所以德东的很多的这些大学那个时候是不要交学费的，而且所以收进来的这些外国学生也不要交学费，而且德东的生活比德西要便宜，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学生跑到德东的大学去念大学。那边学生很多，可是没有教会，连查经班都没有。我们丁长老发现这种情形了以后，他们就自告奋勇到那边去服侍这些学生们。我听说第一次去的时候连个睡觉的地方没有，他们两个夫妻两个那个都是六十几岁的老人家，打地铺啊打了一个月。我非常的感动，有一次我们生命季刊开这个福音大会的时候我也去参加，我就发现丁长老在跟一些从德国来的这些孩子们在那里讲话。我就问丁长老，我说这些孩子们叫你什么，他说他叫我丁爸。我说是不是霸道的霸，因为我们丁长老讲到我是要骂人的，他说不是，是爸爸的爸。我心非常感动，为什么？因为丁长老他们夫妇两个没有自己的孩子，他现在有一个领养的孩子，他那个时候没有孩子，可是这些德国来的这些都叫他爸爸妈妈，他不会在德国有这么多人叫他爸爸妈妈，很多已经在德国读完书了也回到中国去，这些世界各地有许许多多的孩子，这不就是今世就得百倍吗？服侍主是美得无比的，主用这种很奇怪的方法，我们想象不到的方法来报答你。条件三，我把它叫做撇下一切所有的，因为经文这样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把它叫做终极的要求，比寻道还难啊！寻道就寻道一次嘛。这个是什么呀？你所有的一切的，你以为那个房子是你的，不是你的，是上帝的，那个车子也不是你的，是上帝的，你银行的存款全都是上帝的，你这一生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哇，这非常难的要求，对不对？这怎么回事呢？什么叫撇下一切所有的呢？圣经别的地方叫舍己跟随主，原来是一个所有权的转移，就说你不要以为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不是的，他的所有权是上帝的，但是呢上帝却让你使用这个房子，也让你使用这个车子，所以呢你就变成一个这个财产的管家，你以前是主人，你信了上帝以后，你决心要跟随基督做门徒的时候，你就把你的主权交了上帝，然后呢你变成上帝在这个房子上面在车子上面的管家，所以这是一个身份的改变。那也因为这样改变了，这种管家的观念在新约圣经里面多得不得了，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说了，会有很大一个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第一，我们所熟悉的金钱，我们常常说十一奉献啊，这个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谢谢你啊，给我这么多的金钱，那我现在呢把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给你。各位知道这样的祷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刚刚才读到的那个圣经说 你要一切都是要奉献给上帝的。正确的祷告是什么？主啊，谢谢你让我赚了这么多的钱，现在所有的钱全是你的，但是谢谢你，你把十分之九啊还给我，让我做你这个十分之九的管家，懂吗？所以十一奉献要变成十九管家，而且这个十分之九因为也不是你的，所以你要好好的使用这个十分之九啊。我们很多年前我们开家庭会议的结果，我们就决定我们这个家里面所有的东西全是上帝的啊，所以除了十一奉献以外，其他的东西那么我们看到有需要的我们就愿意奉献啊。你要知道，一旦知道你这个钱不是你的，看到有需要在十一奉献之外再奉献的时候就很容易啊，因为这钱不是你的，奉献别人的钱比较容易啊，对不对？感谢主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怎么样哈，恐怕等一下会有人会给我一个信封，上面有一张支票哈，对哈，大概通常都这样。我以前出去讲道的时候，我不收这个讲员费的，因为我不是靠福音养生的啊。但最近几年我开始收了，为什么道理？因为我有一次我到上海去，一个在做学生工作的一个传道人带我到他家里面去，哇，那个家里面真是破得不得了，是民工住的地方啊。为什么呢？他说我如果要住得很远，我可以还租一个房子，还可以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但因为很远，我进到城里面呢很不方便，因为我侍奉的对象是这些学生啊，这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啊，现在很多的大学都已经搬到郊外去，但医学院没有，医学院还在城里面，所以我必须要住得跟他们近，我才可以释放他们。所以他过了非常非常辛苦的日子。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这是神的仆人呐、啊。就从那以后，我经过我跟我太太祷告以后，我所有在外面讲道所收到的奉献，全部都是这些人的。所以今天如果你们要给我一些讲员费的话，我在这里代表那些传道人谢谢你们，你们给的越多越好啊！感谢主。我有一次我在一个这个拆传大会里面讲这个时候，结果我讲完了以后，就有位姐妹写一张支票给我，她说这是我对那个你要是奉献那个传道人的一点点奉献，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感动你做这种额外的奉献，是美得无比的事情。好，那么对于我们的时间的话也是一样，你每一分每秒都是上帝的，你要剩余使用了，所以不能够浪费的。我们自己的事业也是神的呼召，要尽心竭力。我等一下下一堂要讲我们的事业啊，所以现在不要讲。所以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有这个事业的，乃是上帝呼召我们，我们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事业，才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啊。等一下再说。所以这个观点完全不一样。就当你把你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的时候，我们过的一个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啊，因为将来还要交账的。好，那么有了管家的责任的话，圣经里面有一个这个比喻，耶稣基督说的比喻哈，有这个。有五千两银子的，那么这个主人要他去做生意，结果他赚了五千两。有个人只给了三千两，他去做两千两，就做了生意以后，他赚了两千两。这个主人对这个赚三千两，五千两跟两千两的这个嘉奖是一模一样的。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哇、wow, ，所以说不在乎你赚了多少钱，你只要忠心的话啊，你就能够得到主人的奖赏啊。只有最糟糕的是呢，只赚一千两的，那一千两的拿到一千两，他没有去做生意，他就埋在地底下，结果回来的时候被主人骂一顿啊。所以我们将来交账的时候，你要端看你能够尽心竭力做了 上帝要你做的事情。那么最后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施慰的盐，这个耶稣基督的时代那个盐呢，不是像今天的，今天这个盐叫做精盐啊，都已经这个重新结晶过了，是很纯的盐，所以一丢到水里面去整个融化你看不见的。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盐是一块石头一样，能摆在那个水里面煮的时候里面的盐分就会出来然后融掉，然后融完了以后那拿出来还是一块石头，那这块石头你再煮也煮不出咸味出来了，这就叫做施慰的盐，懂吗？啊，所以耶稣基督用施慰的盐来比喻一个不撇下一切跟随主的人，这种人呢、啊，看起来像盐，但是怎么煮也煮不出咸味出来，是一种施慰的盐。那么看起来像盐却不是盐啊！今天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看起来像门徒，其实不是门徒的人？希望我们中旅滩华人基督教会没有一个是这样的门徒，我们都是真正的跟随基督的门徒。不是在表面上看看像一个基督徒像一个门徒，但事实上不是的。好，那么最后呢有一个故事啊，我就结束今天的讲道。那么这个故事呢叫做沙滩上的脚印，这是一个美国姐妹她写的一首诗。她说啊，有一个人年纪大了以后，她回头一看，她这一生呢、啊、就好像走在沙滩上面留下来一双脚印啊。他后来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就发现沙滩上两双脚印，一双是他的，一双是耶稣的啊，因为他跟着耶稣走，耶稣陪着他走啊，走这一生。哎，结果他后来一看，有一段只有一双脚印，他再一想，那一段时间呢是他一生最潦倒的时候，他又生病然后又失业，他就跟主讲说，主啊，你怎么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跟我在一起？然后他就听见主就跟他这样说，他说，孩子、啊、你不知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我跟你在一起，我不但跟你在一起，是我抱着你走过这段路的，沙滩上那一双脚印是我的，不是你的。哦，这个故事非常的感动人啊！我知道有人因为听到这个故事就信耶稣了。这个故事非常好，叫做我永不撇下你，对，听得很舒服。但是呢我却告诉你，不是完全合乎圣经，不是完全不合乎圣经、哦、特别记住、哦、我说不是完全合乎圣经。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撒旦他们两双脚印是不错，应该是前面那双是耶稣的，后面那双是我们的，因为我们跟着他、哦、而且呢我就发现了，我自己回头一看的时候，我信了耶稣以后，沙滩上面也是两双脚印，前面那双脚印是耶稣的，后面那双脚印是我自己的，而且那个后面的脚印呢比较深，为什么？因为我背着十字架。可是我很惊讶的发现，后面那双脚印越走脚印就越浅，为什么？这个背十字架越来越轻省，没有那么难背了，而且到一个程度我已经不觉得我在背十字架了，因为上帝告诉我们，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你试试看，你学习怎么样子背着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你就很惊讶的发现，不但里面满有的平安跟喜乐，而且你后来你就发现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容易，到最后你根本就不觉得你在背十字架。所以要高高兴兴的做一个门徒啊。那么就好像诗人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好处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叫做好处，我想要的东西不在你之外。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啊，我们几乎想要的东西每一样都是在耶稣的外面的，想要发财，想要升官，想要这个那个啊。后来你慢慢慢慢的，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三观呢，整个观都改变了以后，你想要的东西都不在耶稣外面，都不在主外面。这就跟我们孔夫子讲，到了七十岁的时候，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孔夫子讲过这个话吗？是吧？哈，就说你随你的心，要想要干什么，都不离开这个规矩， 我们基督徒做一个追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想要的东西都不在主的外面，都是主允许的，是主喜悦的东西。那些世上的荣华富贵我们就不再吸引我们，很奇妙啊！而且保罗说我们可以做到一个程度以神为乐，意思是说我们最想要的东西就是神自己，当我们抓到神自己的时候，我们是最享乐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高高兴兴的做门徒，你愿意这样子试试看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今天的经文来喂饱我们，我们也愿意学习做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刚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不容易，我们的十字架是很重的，背起来是很困难的，但是当我们靠着你的恩典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轻松。主，也求你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恩典，当我们把你的事情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金钱我们的时间全部奉献在你的祭坛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命有何等大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有何等大的祝福，我们有何等的平安跟喜乐。但是你仍然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孩子要上大学，你照样的能够供应，很丰富的供应，从来不缺乏。主，你是一个这样子体贴我们的主，